好，谢谢。
上
了上了上了，谢谢。我上次说牧师说要是你录不下，要回去要罚，而且要另外要重录那么我们的普通话已经不好听要是你们再听一会也是没有现场，刚才弟兄姐妹给我一些 feedback， 我们就讲了很单调单调就没有一个原味所以谢谢。谢谢这个弟兄，你们都很好的帮助，特别陈弟兄就是他是 technically able and 其他一些可以做教师我们这些教授的都是以前都是助教，跟我 set up everything， 我一进去就可以讲学了，现在什么都要自己搞所以我认识在台湾一位校长他做了这个新闻大学校长几十年，从来不懂得怎么样开电脑，怎么不用做 projector， 因为全部他的 secretary 做了，所以后来他自己退休了以后，就是去讲学，都是很多很多麻烦所以谢谢弟兄姐妹包含我是教授，就是手无挡机之力就是书生所以现在退休了，就要神一直帮助我，让我太太来想要督促我怎么样学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谢谢今天就是我们开始在将这个上一季这个路线讲完，因为上次我是介绍过他们可能有三个不同的路线那么这个三个不同的路线就是可能是北部走可以是中部走但是后来我们现在的结论都是他们兜一个圈要到了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底部出来，原因是怎么样呢？原因就是很可能就是因为要是从北方的路去的话哪里很多沙丘，因为哪里这次我们去以色列没有去过这个西乃山今年我们那个团现在可以去西乃山，可能也去约旦，因为可能这个情绪，这个政治的情绪好像稳定一点，但是要是你们去也可以到西乃山去看看，那很多这个沙丘，那么沙丘的问题呢就是沙漠，然后后来因为那晓得就是谁在追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后来被淹没的是谁啊？埃及王他是用什么方法去追他的？射马车，所以要马车的话他们在沙漠是不能行走的，一定不能追不上，因为这个沙怎么样可以这个车子怎么样过去了，所以一定不是沙漠，所以他们追他的时候追上，很快的追上，所以这个不对。然后第二可能是在中间，那么中间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那里这个当时候这个埃及跟这个迦南地还是不是很友善的，所以那里很多的这个兵营碉堡在里面，那时候这个以色列不过是冲突出发离开这个出埃及，还没有什么军事的训练，所以神不会很快就带他们去一个给埃及王很多这个兵营守的地方，要是埃及王要一改变命令就向他们躲住，所以他们不会从哪里走，因为这个有一个强敌在哪里，所以也不会。所以最后就是第三条路就是从南边走南边就是因为哪里很近，这个米甸，要是你回去看看这个地图，米甸就在旁边，米甸就是这里所以谁在米甸住过了40年的？摩西，所以摩西是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出埃及所以就是摩西因为就是驾轻就熟，所以就在因为这个米甸附近，所以就是第三条路。那么第三条路出来的时候，他就晓得他们要经过一条红海所以普通人以为就是下面那个这个 Y 字形那个红海，实在要是你看圣经看得清楚的话那个不是真正的红海那个是应该是一个叫芦苇海。芦苇海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哪里是分析，就是芦苇海是 Red Sea， 这个芦苇就是我们那生物的角度是一种红的藻类，红的藻类就是会长起来，在实在是一个水的问题，因为长得太多藻类的话它就会有污染，就是影响那里的生态。但是这个芦苇海就是
比较浅啊、而且很多这个芦苇在附近，所以就是水可能推得快一点啊、所以就是芦苇海，所以这个中文翻译是红海，实在不是完全的是合乎这个原文，但是应该是芦苇海，不而不是红海啊、而且刚刚过红海的时候。大家晓得，就是我上次告诉你，这里去洛杉矶去 Disney World 啊，就可以看见这个芦苇海，这个真正的这个他们是做了一个，原来是他们在底下有一个机器将上面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就是能渗现下来，所以水就从那里退了，所以这个是人做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神奇，但是神也说神吹一个大东风出来，东风。你晓得这个东风是从哪里来？是从沙漠出来吹来，还是从埃及那个蒙地吹过来？东风是沙漠嘛，因为这西边就是埃及嘛，埃及是蒙地，所以它是平原，所以沙漠的风应该是干燥的还是湿的，有水的？干燥，所以这个水一吹过来，就是将水汽也吹走。OK， 是那个时候是这个沙漠，你晓得这个美国有一个 Dust Bowl。美国里面我们都还没有来，这个是 Depression 1930年，当时就在中西部大风刮过来，从这个中西部这个它是从西边，因为西边是沙漠，这里是美国，但这里是东部，沙漠刮过来的话就没有水，全部都是沙，所以将这个水就将它吸引过来，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可能是退潮的意思就是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湖可能是湖水，因为水小的是湖还是河还是淡水，所以可能就是水源不是跟大海接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水可能就是退潮，所以水海可以暂时分开，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有这个自然的分析，即自然的这个传呼，但是最要紧就是它是不是神奇，是不是神奇？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在他就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间，这个埃及的法老已经在后面逼迫他们要将他们抓回去所以就是一个神奇所以是一个神奇。那么后来现在他们还找到这个红海，这个红海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呢我们回去看看这个地图这个红海这个地图有很多人说这个红海就是这个大湖在这里这个是大湖，所以这些路现在都是不晓得是谁可以追寻，因为没有古籍，没有古籍，哪里没有遗留下来什么这个考古学的根据就是我们这个考古学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就是游牧民族，而且哪里沙丘，所以沙丘这个沙就不会埋，而且还是游牧是跑来跑去，所以不是农业社会，所以留下来的古籍是很少所以就是但是现在有人说就是大湖就是在这里附近这里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人说还找到这个红海的一个干枯的一条水道但是没有很多的一个这个证据了，就最起码有可能这个芦苇就是被吹走以后就是沙漠的风很烈，所以很快的干，所以他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所以就是这些都是现在很多人挑战出来，实际究竟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事实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在民书记的时候下一次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200多万人怎么样在沙漠里面就是走了40年怎么样过红海，然后来就过约旦河这个历史的事实跟这个考究怎么样去分析，但是起码我们现在起码了解这一点下面也可以看见这个一个是图画，是一个真正的埃及留下来的考古的古籍这个是一个大概公元前大概1280年一个叫 Ramsey 的蓝塞，记得这个名字在出埃及记也没出现过，有出现什么？ 十三户都是歌山地，南寨城都是歌山地，很可能我上次已经讲过，为什么是1400年或者是1200年BC 的其中一个讨论的原因就是南寨城是这个王帝建的，都是歌山地，这个城的名是根据这个埃及王来命令的。我上次也讲过，就是很可能是一个城市。以色列住的时候是1400年 BC， 但是后来写摩西写下来已经过去了，而且这个城市已经叫南寨城，所以后来就是编辑的将这个南寨城就编进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实，而且这个 chariot， 人家就是说这个 King Tutankhamun， 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也找他，他可能是因为坐这个 chariot， 就是这个战车。在打仗的时候丢在地上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考古的一个证明啊，所以就是起码在看这个圣经的记载不是乱写，是有根据的啊，所以这里就是那么卢伟海就是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你从这个前后的事件来去推测的话，是逾越节。这个羔羊被杀以后第三天就是神允许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就是用水这个淹没这个埃及人，然后就他们就得救，然后就后来就唱一个歌，在这等于是可能我给大家听听那个歌，就摩西的歌。那么以色列他们就在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以后三天得救，这个原来跟新约有什么相比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耶稣是在逾越节羔羊被杀以后第三天是复活，而且那个逾越节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就应是就是傍晚的时候，他们赶快半夜就是长子被杀，所以他们在。没有被杀以这个长子被杀以前，神说在傍晚的时候，逾越节那以前啊，一天下午就要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让他们吃，然后将他一个血涂在门围上面，使他可以出来逃走。所以这个就是预表神的羔羊在逾越节前一天。你回去看看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些福音，他们中间记载耶稣究竟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或者是逾越节以前那一天被杀，有一个很详细的讨论。我们以前在这个福音合刊的时候也谈过，应该很可能是逾越节以前那一天，不是逾越节那一天。约翰福音特别是记载这个事情，所以回去的话。你可以好好的考究一下，从这个可以比较约翰福音所以这个是，然后接着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总结，就是究竟他们出埃及是用了多少时间，然后在哪一个时候写什么摩西五经接着可以看见就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第三章到十五章只有几个月，很匆忙就走了。然后就是出埃及十五节，十五章到十八章就只有两个月跟十四天，你可以回去看看这些经文可以找到。就是然后在西乃山去哪里等了摩西在上西乃山下来给他们十诫，等了十个月跟十九天，然后到了最后摩西下来。然后他们拜金牛犊，然后金牛犊神摩西就这样这个十诫摔碎了，然后再上山，然后再回来然后就是差不多也经过了九个月这里从19章到出埃及记40章，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摩西这个出埃及完结的时候，他们就再去走路。然后就下一季下一个礼拜就开始讲他讲的律法怎么样解释，然后就继续他们就开始有民数记就开始走路，就要回去一个迦南地就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只不过是11个月就到了迦南地在 number 13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到了迦南地，就是在门口了，就是快参与进去，所以一共加起来
大概两年都不够，就是从出埃及到了他们离开西乃山，经过了大概一年左右，然后从西乃山到了这个门口，就是在约旦河这个摩西要领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派探子是进去就是他们没有去，因为这个探子食指食指回来说不行，两个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只有经过两年，然后他们就是又不回去，就开始在流浪，在旷野，就38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这个出埃及记一直到了民数记，加上利未记，都只有两年的时间。然后民数记就讲了差不多38年，然后最后就是生命记，就讲最后一个礼拜。摩西最后一个礼拜的生命所写的东西，所以就摩西已经是这样这样来跟我们分析的。我可能我因为我晓得在最后几课有一点时间，所以我给大家听听这个摩西跟米利亚所写的歌，就是他们胜过这个法老的时候这个歌也蛮好听的，所以我想听一听也很好很好。有没有问题？对不起，这个前面 open 的指令较高，
不听
了，然后不听了 ，OK。那有没有办法？我试过在家里的试歌，但是这里的 internet 可能不行。要是不行就算了，不行，不行，没办法。
你电脑有
翻译 internet？ 有，我在这里用，以前用过，今天不舍了。
可以送给你吗？
对对，我在网上的这个整个 file 就在网上的所以就是 OK， 然后我们这个电脑的问题，所以就今天可能就听我就是希望可以休息一下，听我的声音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不行，但是公民与保护所以这里就是在这个埃及，不是在埃及，在一个西乃山他们来了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当时根本都是游牧民族。我这次去西海就看见哪里是在犹大南边，耶路撒冷南边，真的就完全是沙漠没有人了，根本就是几次我们从耶路撒冷开车到马萨法，就是不过在离开耶路撒冷可能只有几十里，30里左右，40里，完全没有人，人烟都没有了，但耶路撒冷就挤得好要命，一过了一个山，就是那个橄榄山后面就全部是人，过人全部是没有人，所以当时就是就是以色列人就 complain， 就是去埋怨神没有事情，没有食物所以神就降下这个玛拿原来这个玛拿在一些人研究是拿一些沙漠的虫，然后他们吸了个水，然后在树上就吐一些东西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就黏黏的，就是那现在找不到，起码就用最接近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什么叫玛拿。你想叫玛拿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叫什么东西What is that？ 就是一个西班牙人，就是九五种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叫什么东西，叫做玛拿所以玛拿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不晓得它什么东西，所以叫它玛拿。所以玛拿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但是神就接着他就是要降下来，然后就给他们吃了这个40年在那里。而且当时这些人就很糟糕就是他们有东西吃，这些牧师讲得很对，就是求神不要给我们贫穷，我们贫穷也有偷不要富足，我们就会咒住神就是神就这些人就是他吃了钱了不行，还有吃肉我也小了一点点的他们的心情，我去了以后吃了差不多每一天早餐都是没有肉的，那么要么不能将羊奶跟母羊一起煮，所以就是他用这个经文来说，所有有七十东西就没有肉 啊，所以就是也蛮辛苦，而且从来没有这十天一点中国的菜都没有吃过啊，所以就是我晓得他们的口味也是问题，他们吃肉在衰极的时候，所以就埋怨神就给他们一大群的这个鹌鹑啊，这个鹌鹑实在是一个候鸟，候鸟的意思就是它是随着不同的气候，在不同的地方去飞来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可能看不见，在北边，在美国的北边看见很多这样的鸟啊，所以飞来飞去，它在飞下来的时候啊，就停在哪里，所以就随哪人都可以说。但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神奇在摩西五经出现了几次？这个鹌鹑向下是一次还是两次？是三次？是两次啊。OK， 所以这是第一次，神没有给他们刑罚，第一次，神是说你 complain 我就给你。但是第二次的时候，神也给他们刑罚，那个是民数记。所以这个回去读圣经好好读啊。这个第一次你要向神贪婪，他还给你一个机会。然后第二次你就糟糕了，你要就受审判了，所以就是小心啊，就是接满了营啊，所以就是，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要就马拉湖水，他就碰到，他们没有水，当然是要是他们耐心一点，可能这个水从埃及带出来都已经喝光了，而且在哥山地，在他没有到这个红海以前可能有水，到了现在过了红海但没有水，所以他们就埋怨摩西，那么摩西就发现了一个绿洲，那个时候还没有打这个石头，是用这个绿洲，这个绿洲上面有一个水，这就是 Oasis 上面有一个水，这个水咸的要命啊，所以摩西就在那里就是这行这个神奇，接近那个水，手就可以喝啊，所以就是以色列的这个 complain 经常也开始啊，我上一个水就是以林湖的地方，所以很多说啊，这普通说中国有一个顺序，就是离开麻花的湖水进到以林的美地，现在很多以林的福音书房都是很多用这个以林的地方，就是过了麻花湖水就到了以林这个地方就可以有水。然后那时候还有这个战胜亚玛利这个敌人，实在当时只有一个大的这个善意，那当时摩西带领他们进去这个是在以前就要面对，主要就是这个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就是现在在巴勒斯坦南边的以色列人啊，那么摩西要亚伦跟户二要推举的在这个手啊，这个户二是不是可能就是 Ben Hur 那个 Hur？啊，不晓得这个好莱坞也用了一个这个电影来做一个电影叫 Ben Hur 就是是不是这个不清楚，很可能是 Hur 就是出现在这里，就是 Hur 就是这里出现，那么起码这个亚伦当然是可以的，为什么摩西要 Hur 跟亚伦顶着他的手，他们在举手干嘛？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神跟人一起同工的这个力，常常有人问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神已经预知一切啊，就是啊，为什么他还要我们要继续跟他祷告，好像妈妈喜欢装好的东西给儿子跟女儿，爸爸也是，但是主要是妈妈，但是为什么你要是女儿儿子问你多一句，叫你多一声爸爸妈妈，你心就浅一点，老师可以很快就给他准备好的东西要给他，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神虽然他已经预知怎么样做，但是他的儿女要是问，特别是一个圣洁的领袖，就是摩西，能够跟他一起同工，所以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合作成就大事啊，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这里也可以看见，慢慢可以开始看见这个圣经的律法有一个重要的规矩啊，就是他也不要一个人独断独行。摩西这个老丈人呢、蛮不错啊，他而且晓得他女士的需要，他来看带着他的女儿来，然后看见他的女士跟他忙得要死，
没有时间给他的女儿啊，所以他就来给他一个多一点的分工啊，分工，所以就是给他设立了长老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律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规矩。下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生命记跟出埃及的律法，我们有一个比较所有世界的律法，包括了这个 Code of Hammurabi， 就是汉谟拉比最古老的法律啊，跟我们中国的法律，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就是看见这个摩西这个律法的一个超越性。所以我们现在不讲做一个官职来看一看啊，所以他需要长老，需要分工，而且每一个长老上面还有五十长，这个后来是罗马开始这个制度，千夫长、一百夫长，然后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很晚才有这样的以前就是君主宣誓，然后分封王，他们也没有是直接跟这个中央有的这个联系，所以现在希望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讲完了这个出埃及记上面所讲的要是你们回去要是有空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从出埃及记看见神领出来出埃及的过程，如何看见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的互动关系看看是哪一个是最好的例子。对，是就是有牧师的太太在这里是最好的一个学生，他是他是以前我读这个教育历史，他是唯一一个做功课的一位好学生这些他也给我怜悯，给我就是包含因为我是很多讲都讲错的地方他没有提出来所以就是这里上面就讲了这个今天第二课就是出埃及记的这个上面就是讲到这个律法，这里刚讲过就不讲了那么就是下半部就是这个律法的事情，特别是讲到会幕会幕这里就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分析就是我太太上次已经跟大家分析过，就是西乃山之约那么中间就是有讲到会幕与祭司，然后最后是献教与奉献，很多人都读到这里就跳过去了因为都是繁文缛节，就是怎么样很细的来分析，所以我就希望用牧师这个他的 PowerPoint 的图片来跟大家分享，本来也有一个 PowerPoint 有一个 YouTube 给大家看看就是怎么样神怎么样造的，我晓得能不能够接上 Internet， 所以其实是一个这个叫赫人的宗主与凡俗这个立约的方式，上礼拜我刚才讲过，就是有一个序言，有一个历史的回顾，有一个限定的要求，有一个祝福，有一个里程，这个就是当时候1000多年 ABC 这个时候那种的是当地的近东的古代文化他们立约的一个方法，这里只能是很热。
你将你的 iPad 给我吧。好，谢谢。OK， 因为我的是还是需要一点 notes， 虽然都是在脑海里面，我不是像我以前的基督教的校长是 extemporaneous preaching， 就是不需要 notes， 我是还是需要，是有一个看着他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就慢慢讲，然后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上面就讲一下他这个律法的东西实际上是西乃山的约的规定就是摩西拿了两块板上来，是不是前面是前四诫，后面就是后六诫？不是，我跟你讲了，原来是两个都是 identical， 两个都是一样十诫。就是你跟你去签约去买房子一定是对方有一份你有一份的嘛，所以这个不是前四要后四要后六要，是两个 identity 一样的一个只要每一方面都有保全，就是宗主有一份，凡俗有一份，就是神有一份然后
啊，后来都摆在月柜里面了啊，当然是现在我们找不到。一共有三组的律法啊，第一组就是刚就是讲到了这个23:1-17，就是诫命。那么诫命就是实在是将所有的 preamble 写下来，就好像我们的美国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就是整个律法。他们这个整个中心，然后下面这个 constitution 美国的宪法，上面就是中间，就是中间就是怎么样记载，从25章到18章到23章就讲你们的盟约里面的这个内容啊，然后生命记更清楚，生命记我回去再下一次再讲，因为生命记它是摩西重新再将律法讲好，然后第24章就确立盟约。就是告诉你们你要怎么样去根据这个事实的情形来接受这个盟约，然后最后就是敬拜的律法，就是会幕啊，会幕，然后就是然后怎么建会幕然后就是这三组的组成的摩西的律法，一共有613条啊，就是在回去每一个去数的话，就是讲到这个613条，讲这种样活出这个书城的这个心意的一个生活。所以就是这里就是讲一下这个律法约书的一个内容。这里就是讲到在生命记更清楚，我们的叫生命记再详细讲一下，就是生命记就是将它十诫前面讲了十诫，然后后面每一诫都在解释，现在解里就是没有那么笼统解里就是从20章-23章而已，就只有3章多，就没有说每一诫来解释，但是生命记就每一诫来解释。所以这个在第20章-21章是手语，然后就怎么样带你的仆人，你杀人要怎么办，伤人怎么办，盗贼怎么办，射招爱人射，然后胜利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结论然后后面主要的都是还是讲到好像讲到这个建会幕建会幕的东西，主要是根据的是三个原则这个三个原则就是尊重的原则然后就是责任的原则，还有就是刑罚的原则大家要晓得，就是保罗说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当时候就是他比较强势的告诉我们，你们都是要尊重神，尊重人，然后你们有责任，你们不守这个你们应该做了责任以后，你们就受刑罚，而且这个刑罚对于今天来讲是很有公道，而且很有理由的刑罚，所以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认为中国人都是要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这个是中国人的律法，就是没有标准，就是皇帝就是标准这里是有标准的，就是神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律法，都是很没有一个根据的。所以这里就是有三个这样的一个尊重的原则，就是尊重神。哪几个诫命是尊重神？对。对，不可忘天神的名，可安息日，这些都是尊重神。所以只有四诫，就是耶稣所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在这里第一句前四诫都是爱神，因为尊重神，所以不要拜其他神，然后因为尊重神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尊重神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不要以神为你自己证明你自己清白的一个根据，然后最后就是在天应当的时间常常纪念神。然后尊重人就是起码下面的六个，就是尊重家庭生活就要尊敬父母实际上 honor your parents 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就是要尊重父母
开始，我儿子常告诉我，我尊重我父母，不一定要听你话的。第二，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他最好，但是尊敬父母不是我们中国人说，因为父母在不远游，我们就是我们不能，你们我们都不能出国了，因为我们父母还在大陆，还在台湾，还在香港，我们就糟糕了。不过就是因为我妈妈离开香港的时候，在美国也是不喜欢我来的，但是我要是在香港没有什么机会，根本就是可能今天还是中学生在邮政局里面当文员，没有机会读大学啊。但所以就是神也允许我们，要是父母可能要父母要尊敬神的话，他为他儿女所计划的也是最好。当然，尊重生命本身，不要杀人。尊重婚姻，不要犯奸淫，你要尊重别人的东西，不要偷盗啊。这个也是摩西律法唯独有的，但是我们找其他的律法没有特别强调你的财产是你自己私有的，这个私有 private property 这个 idea 这个思想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来的。所以就是尊重个人财产，这个就是今天牧师也在讲，不会偷盗。然后就是尊重别人的名誉，不要做假见证啊。然后就是尊重私产，不可贪婪啊。别人的东西的贪婪，就是这里可以详细讲一下啊。然后我们在责任的原则，这里也可以给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很多的讨论，特别是我们找生物基因的人就是在思想究竟，譬如说一个 controversial 的朋友，就是同性恋是不是你个人的责任，还是你生出来的？这个现在最大的讨论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就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是基因，所以人不需要负责任何责任，所以你生出来就是这样，我就是我，这样我这样，我就你要允许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责任的问题。圣经里面特别是律法，就告诉我们个人的责任，无论你是生来是怎么样，你都是要自己负责任，因为他说人是被神所造的，人有自主权，人有神，人是神的形象，人有自由选择。所以大家晓得有一个电影说一个叫Gallagher 是很早十几年前您做过的，就是一个生出来这个基因不好的一个年轻人，他要想做太空人，他就后来就又想尽办法去骗去什么去做，然后后来就上了太空。所以一个人不是受他的基因所捆绑，他需要要是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征服他自己的基因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真的也是事情，也这个事情也是发生了很多啊。所以这个基因不是完全管制我们啊，当然是基因有影响，我们的基因可以帮助我们，特别现在在生物界的研究就是 behavioral genetics 是最比较 elusive， 就是不能够用普通的基因的分析来去做一个结论的啊，就是还是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个体的责任，这个是最大现在法律的根基的问题啊。所以这里就是圣经就讲到我们是要在神面前要行的正，还有刑罚。你以为圣经里面的刑罚是凶不凶？凶不凶？很凶啊！就是这个埃及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后来是被杀，但是你晓得一个被杀的人多不多？多吗？有3000人啊，现在。那有多少人啊？出埃及有多少人啊？250万啊！里面就有3000人被杀。所以不是很凶的，实在是神很面对他们最凶的人来去刑罚他们。那可拉跟他一家，中国呢，要是你这是被对那个君王被逆啊，诛九族啊，就是不单单你一家，还有九族啊。我刚才看这个唐太宗怎么样建立他的王权，是因为他杀了全部的弟兄。差不多最后差不多他老爸要杀了他还没有，不然的话他坐不坐稳。就是中国人的权柄都是要赶尽杀绝，但是神的权柄不是，他是面对罪，面对罪而且也特别讲到就是这个 啊，亚玛力人这个被杀，然后神要将他们的东西拿回来，就不要赶尽杀绝，是因为当时候这个迦南人那里的人都是极其邪恶的啊，可能因为看见这个金牛犊，我们就晓得了啊，所以就是而且这里也讲过，要是无心之过都会同样的刑罚。那有一个什么的力，我们看见神是对无心杀人的人有一个网开一面的逃城，对，非常奇怪，就是只有圣经出来。现在很多美国的大城市说要容纳他们的非法移民，就是用这个字来做 sanctuary cities， 这个逃城，这个不是一样的。我们不讨论移民非法这个问题，但起码在逃城里面是一些无意来误杀人的一个地方。而且神也在他这个建立这个会幕啊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神也允许这些人有一个逃避的机会啊，所以就是，但是书意发犯罪的人就没有办法听到赎罪，书意犯罪一定要说，圣经里面律法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定要杀，而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在哪里啊，这个刑罚是对的啊，所以就是用刑罚来代表他所犯的罪的多大少啊，然后就是会幕与祭司，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小时候能不能看这个会幕神怎么样盖？上面不行，接着神行不行？我看看，也不行啊，糟糕。这个 YouTube， anyway。这个网站可以看，这个网站就用这个 animation 来将出埃及记整个建会幕的一个程序就活出来，就是用什么这个材料，然后有多长的车串，然后有什么颜色一起盖起来，然后就是整个是 movie， 所以就是很好看，很好看，而且很启发，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帮助他的儿女怎么样去将这个会幕建起来。然后现在现在给他这个时间的时候都是圣洁的，不容许人随便来神面前说话那个西乃山神叫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叫以色列干什么？看到说，他说西乃山摩西上了去，然后神叫以色列怎么样？也跟他上去，是不是？不可以，要不可以进这个山，而且摩西要接近40天。而且他上来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是亮的，所以这个是圣洁，神的圣洁不许人在他面前说话，不能抹他的山而且摩西在山脚上吃环泥是不能够去摸这个山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说我要下来，你们不能上去。这个律法的中心就是说神要来，要与神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所以而且你们要建，就要建这个圣所，这个是圣所就是神的存在的一个地方要全敬畏的心来学这个是圣所。好的，这里就是牧师的图片，所以请师父跟我谢谢他他是放在网上，所以我说assume他是 public， 所以就是这个西乃的旷野，这个交夹木，大家所谓的叫 Acacia 木，该手的这个交夹物，为什么神要说摩西要用这种物来做这个会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交夹物，先生木是唯一在沙漠里面长的，那个时候在当时这个驻地取材。所以你怎么觉得这种木像不像我们这种木？刚才有白蚁跟它吃掉了，没有，所以它你不用买白蚁的保险在那里。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都要买，我上礼拜才跟那个几个弟兄在讨论怎么样买白蚁的保险，那里没有白蚁，没可能有白蚁，但是起码这种木不能给它吃，所以这个很内干而且内沉，
就是不会受虫跟水的这个藻类所污染，所以这种木就比较长寿。他们 expect 他这个桧木建起来可以几百年的，因为后来到了这个圣殿建立以后，这个月桂还在，所以几百年一直下去。所以这小根木就用来做这个，就是这个桧木，这个外面的橡木，然后里面的桧木，里面叫桧木，外面是叫橡木。这个是105到75，可能跟我们这个价位一半左右啊，所以就是也蛮大，但是也不是最大。我们这个整个会幕就是月桂是在里面是圣所啊，下面好几张我就很快就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会幕衰衣39章，那个时候就建好，有60根柱子，用四麻布围起来，柱子是昭和木包银，安置在带六的铜座里面，入口以幔子为门啊，所以就是这里就是这个每一个柱子，这个上面，然后就是60根柱子围着四麻布围起来，柱子是昭和木包银，安置在这个柳铜的座上，然后就是昭和木就是那里这个树。这个树怎么样长起来，就是比较矮，所以很快就可以采下来然后这里就是这个门这个账户的前面守门人，跟这里在 Pennsylvania 我好像也经过，我太太可能 correct me 以外，我们去过，在 Pennsylvania 好像 Bethlehem 这个地方叫，他们就造了一个会幕在哪里给人家去看，而且借着这个全福音要去看的话可以全福音这个是一个 model 而已。所以这个会幕前面就是一个门帘，守门人进去以后就他们就旁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杀牛羊来献祭然后就是铜祭坛祭坛就是用来烧这些祭物烧这个祭物用火烧，然后就有这个是铜祭坛有不同的 model， 牧师那个 PowerPoint 给我们看见先讲了怎么样做，然后最后就完成，然后就是铜祭坛有一个角角就是讲神的拯救就是这个地方是在出埃及记讲到要是你是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要是你没有注意去杀人，你要逃到哪里神可能会赦免你，你没有很清楚，但是在立王记上就晓得这个约押他杀了这个他跟他罗伯门的哥哥去结党要反对他他后来准备要逃罪，就跑到这个祭坛的角就拉住他，就说是神要保护我，但是我所罗门没有赦免他，因为他不是这里保护的范围，因为他是出意去对反对所罗门，所以就是给这个没有出意杀人的人逃到哪里可以去这个是得神的保护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在战的修堂这个是牧师从哪里来我不晓得，他刚才找出来但是考古学仿制了一个祭坛，但的修坛，但是应该是现在这个祭坛没有了，但是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在哪里，你晓得吗？
对，是我们
那次去的你自己拍的
在北边
的北边在加利利附近
不
是在加阳北黑门山黑门山，那个是很旧的站的一个边景，很旧的站的边景 OK， 那个仿制古坛，那个是你们的同事这样，不是牧师抓住这个祭坛的脚要神的拯救，这个是一个仿制的一个铜坛所以你们是一对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仿制的祭坛铜坛这个是洗涤坛，洗涤坛是在这个会幕的外面，他们要这个知识要洗涤清楚。我们这次去耶路撒冷城墙在这个呼墙外面，他们也用这样的concept，在外面有一个大的圆圈圆圈里面都是井起码很多水龙头 很多水龙头可以开，而且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碗在那里，所以那些去哭墙去祷告的一些以色列人就哪里洗手啊，洗自己，就是接近他们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也根据这里出来的啊，所以所有起码以色列所有一些祭祀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没有祭祀的，现在起码崇拜的地方啊，就是都有这个属于这个根据这个洗涤盘出来，还有就是上路的门柱就是这里啊，就是啊，这是这个门帘啊，圣所的门帘是一个还有不同的 design， 不同的 proposal， 所以还可能是有一个基路伯在上面啊，这里就是有四层的这个盖的上路，就是四麻布，然后山羊皮公羊皮、海酒皮，这个罩棚，还有上路就在前面一共45尺跟15尺跟15尺盖起来然后就是这里就是拿撒勒文化的穿是你们去拆的，是吧就是现在他们还用这个蓝色只是祝融圣跟白色的四麻四麻布这里，然后这里就是在这个石窟幔子在外面这个上路，这个账目前面就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推想了，是不是当时是这样不太清楚，十分半的做账目那这里就是所有的一些的工具都放在一起了，这个上面就是这个月柜中间就是这个香炉然后就是这个灯这个金灯台，然后上面是神蝎饼，然后这个铜坛在旁边就是，然后就是这里账目的，是不是？
就是那些工具，楼艺通通都可以干起来的。
对。
就是在他们在那边要，还有走路、捐金。
嗯。
这未过都有这样的特色。
嗯。OK， 好 ，OK。好，我以为刚刚没有按这个油，是希望没有不需要再回去再录啊。OK， 然后这个账户的木板可以看见，就是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将这个钢材的钢这个账可以放进去，就很快就可以整个会幕拆去，讲个民书记怎么样去行军，怎么样将这个会幕拆，然后就再建起来再走，而且很有规律的。走得很有规律的，一个就很军营一样，他们就将这个会幕拍起来，然后就是继续的走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圣所跟金灯台、神社饼、金香牢然后这个神社饼就是在前面这香堂是在这个门的就对着门，金灯台是在后面然后就是洗涤瓶是在帐幕的前面，然后这个焚烧这个燔祭是在这个洗涤盆后面较前一点，然后至圣所是最后这个至圣所这个这个盖我等一会看一看这个
那个金灯台我以前一直觉得其实还是小小的一个，我第一次去以色列他们的模组是很大的，就像这一个，你看这个脸很大的金灯台，而整个金灯台我们的大楼是它就是那边他说现在代表以色列的看他们的国旗啊是什么东西啊，
大
卫之声，他说他不同意为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个是 political 是政治上的东西，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对于他们想认识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是这个金灯台。
对对，所以大卫之声原来是后来他们以色列建国以前没有多久，他们用这个大卫之声来代表他们，就是归回去以色列的人的一个代表，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大卫之声是有问题吗？这是上帝对，对万帝说有问题吗？
没有
还讨论一下，对对，我问还有上面还有几个图片，不是用了多少多的时间，用了多图片，我就全部用了。那个陈设饼、金灯台，然后金香炉，
然后这里就是橙色饼，我们在以色列看了一个很高，而且是不同的 design， 那个饼好像也蛮高的，虽然不是给我们吃的，应该不是好吃的，我们在以色列吃了十天的他们的无酵饼，哇，很难吃啊！哎呀，我想很喜欢吃，但是不喜欢吃啊，就是连牛油都没有，所以要用他们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菜啊，就来涂。是很难吃的，对我来讲，是吧？这里就是然后金灯台是这个账目圣所金灯台然后就是25章比赛要完成是37章，然后这个就是香炉就是有人就问，就你基督教的一个香炉这个 concept 从哪里来？就是究竟我们基督教因为烧香，我们基督是我们基督教没有，起码天主教有这个东正教也有，那姐妹很清楚的，你说有问题的 OK， 这个香我想是从这里来为什么这些天主教基督教这个东正教也有烧香？
启示录
有，启示录说这个香代表众圣徒的祷告，香代表众圣徒的祷告。我们基督教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当这个教会的一个存款，或者是对圣像、奉献跟圣人的古籍这样的崇拜，这个习惯要拿去，所以改教的时候才将这个康神拿走。所以这个烧香在金灯台我们没有偶像。但是这是给犹太人误会，就是我们烧香给神像，不是他们天主教对玛利亚烧香，也不是说要拜玛利亚，是因为要经过玛利亚向耶稣祷告而已。所以天主教他们实际上也不是拜偶像的，这个叫 Icon of Jew， 他们在历史教里是这样讲的，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像来表扬神的荣美。因为当时没有文字，也没有太多的教育，所以受教会的接受圣像跟图画来表扬神，所以他们烧香给玛利亚，不是去拜玛利亚。所以我上次可以跟你说，犹太人说要将就是教会要毁坏，因为拜偶像，他们也是误解啊。所以这个香就是金香台你就烧这个香。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会幕这个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是这个基洛伯穿了基洛伯木头肉桂月桂，其中带着两片展示的基洛伯，这是金星的施恩台这里就是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真正的就是一个代表一个 model 然后就是至圣所这里就是我们看那个在以色列那个就是这个基洛伯很没有那么大，然后牧师用的就很大所以然后下面就是月桂就在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基洛伯，这个叫这个叫 Mercy Seat， 这个叫施恩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盖座月桂那个盖，这个盖 OK 所以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一个旧书里面有一句就讲这句话，就是施恩座，我们在施恩座前谈无惧到施恩座面前，希伯来书就是这里而且这个叫propitiation 就是神的挽回祭，就是这个施恩座要将它揭开，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施恩座是跟新约很多联系的有很多联系的，所以就是上面这里就是月桂月桂里面有两个法版，然后就是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就是这个香油香油，这个是月桂在里面马郎啊，对不起，这个是马郎，对不起那个是不是油，那是马郎对，然后就是祭司祭司有这个有佩戴12块宝石代表12支派，这12宝石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再度出现，就是新的耶路撒冷。这次我们去以色列也看见一个叫第三个圣殿， 里面也将祭司的整个像转出来，也当他不给我们照相，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看啊，所以就是给你就是一些代表。这个祭司的衣服有三个意义，一个就是美观啊，大祭司的胸前佩戴十二块宝石，要上升代表以色列这个十二个名字，十一个姿态啊，然后就是向以色列代表神乌灵跟主名。这个东西也失传了，什么是东西来也不晓得。就是神在哪里向人显现，我们也大概是也代表了以色列民向神祷告一年一次在哪里经过乌灵跟土灵然后就是这里是大祭司的内袍圣衣以胸牌，它有外衣，也有外衣叫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名字了，以弗斗就是这个外衣啊，就是外衣啊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产品，你不会看见了，所以这是一个 label 啊，回去看看。然后这里是一个代表，就是摩西他的祖宗跟亚伦的祖宗，这里经过了多少年了？从立位他们跟亚伯拉罕。从雅各立位他们一家搬到以色列，把巴埃及再出来的时候经过多少年？四百多年，其实只有圣经记载只有四代 OK， 所以很可能不一定是所有的祖宗都记下来的，四百年多年只有四代的人，四百多年还有很多很多代的，因为要是最长四十代也十代了，四十年一代，所以很可能就是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这次去这个导游那个犹太导游就叫伊塔玛，就是最后一个，所以他是祭司的后裔我们也为他祷告就是说希望你做一个Messianic Jews， 所以我刚今天早上在寄他一个相中，他立刻回信说很高兴，所以希望你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信主的一天。所以摩西、亚伦就是第三代，然后就是这个他上面的四个祭司，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的这几个祭司所以这里就是帐幕这个 tabernacle 在示维利的约后来这个外邦人可以就是在哪里可以经过这个外院跟圣所里面的外院内院有一些比较。所以这个就是圣所就是圣所这里一个讲到金牛族金牛族是摩西就是第一次上去以后他下来上这个世界带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民族已经废弃了神所以大家都晓得当时候是不是大多数人都要进这个金牛族没有反对的声音没有，差不多没有，还可能只有另外一族，因为后来他出来要杀，他是有大概三千人左右，起码这群神说要杀了三千人，但其实这群人是哗众取宠，他真整个哗众取宠。哗众取宠，就将所有的人都集力起来，就要他们建一个金牛族。所以我就是说想到这个民主的问题，但是第二是我们都一直都是民主，用民众的声音来决定前面的情形，但这事情可能很糟糕，可能就是一群小群人，因为后来也又是杀了就杀了三千人，一小群人，但是他们能够影响整个以色列民主。我们亚伦当了什么的角色在那里？亚伦是同意他们呢，还是拦阻他们？同意，他就根本就是他说他们将金子拿来，他放在火炉里面，出来就是一个金头炉。他以为有神迹，他自己根本就可能他整个 design， 而且要去先攻，要才受去这个金牛炉。这个金牛炉，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一个遗物。原来是当时候一个代表性代表当地的这个巴利这个牛族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是实在的一个这个样本， 感觉
不是亚人的，
但当然不是亚人，但那个不晓得是谁，因为摸碎了，因为被完全都毁掉，所以他们叫这个金牛犊叫什么名字？什么？从从哪里？对他将他叫做出埃及的神，所以他们不是说不承认耶和华，他将耶和华变了，放在一个偶像里面，放在一个偶像里面，所以后来就是一个以色列民信教拜多神教的开始。他们是也认认耶稣啊，也不是有这个耶和华没有耶稣那个时候，但是他们也愿意接受当地的宗教。所以民主是最好的一个制度。我前天还在弟兄姐妹中间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好的这个题目？根据圣经不一定是最好。那后来十二个参子里面有十个都不行，只有两个行，所以大多数不一定对的，不一定对的。所以就是好像也是一个考古的文物，是叫阿瑟拉柱像。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你们不能够造一个像，出来要像这个亚瑟拉，这亚瑟拉也是一个牛的，就是一个动物，两个动物啊，中间都是用动物来代表一个神。你说亚瑟拉是女神啊，那个这个巴利是男神，都是用牛或者动物来代表，所以他们就是拜这个金牛犊，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公牛是代表这个就是强劲。大家要是我们的这个萨马特，要是三个萨，我们叫它什么马特？牛的马特啊，或者是就是啊，要是啊，所以就是要强盛是要胜过，要前进，要增长，所以它主要是代表代表他们的淫乱。所以拜金牛犊、拜巴利的都是淫乱的宗教。当时加拿找到这些，就是他们没有伦理，他们去拜神就是行淫，他们的夫妻关系完全更糟糕，儿女也没有父亲，谁是父亲都不晓得，因为他们就拜的时候就淫乱。后来就是巴兰带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去，将以色列所有的人都搞乱了，给他们淫乱，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变成了现在以色列这样的舆论，就要他们要被神刑罚，所以就是摩西下来的时候就很特别的，就觉得就是很自救，觉得他要以自己的身份来去求神要代赎这群人，所以就很难得，他是一个代赎，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要代表以色列人向他们赎罪，他要将自己的命来代替他的人民，但是神没有允许他，他要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车上让他涂抹他的名，你没有得罪我，所以我不会归咎于你所以摩西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赎的一个祭司的榜样。但是当时候就是有3000人三千人出来杀连三千被杀，有多少人出来站在摩西的旁边，我们不晓得，我想起码有3000人吧，要杀这么多人，一人杀几十个可能他们也敌不过你，所以可能也不少人去站在摩西那边，不然叫3000就是容易被杀的所以说那个3000人被杀，好的神赐上摩西这个那天是逾越节，因为这个羔羊是上午3点被杀，3天以后他们怎么样？逾越节被杀以后3天，他们离开什么？刚刚转过来，逾越节当天晚上他走，然后3天以后到红海受埃及的狼的追，然后来得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3000人被杀，这个时间离开是过了海有多久？50天，是50天，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原来在我们基督被牺牲6天以前被杀，3天以后复活，50天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临。所以圣灵降临有多少人信主？第一次3000人，所以这个是对比，也是一个对比衰竭约节羔羊
下午三点被杀，三天以后他们去红海，去红海被救，然后五十天以后他们带金牛犊三千人被杀，但是新月里面耶稣基督下午三点没有绝被杀，三天以后复活，然后五十天以后圣灵降临，有三千人得救，是一个对比，也是一个引底在哪里，可以我们看见啊，出埃及记是有一个引用来的，然后殿下与奉献。哪里觉得哪里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后来悔改以后他们这个神怎么样表现，献会幕的时候是不是十一奉献呢，还是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奉献，奉献到差不多摩西说不要再奉献了，我们已经够了啊，希望我们的殿堂会有这样的事实。实在很有勇气，你们的以前很多很多有智慧的执事长老继续的将我们的钱存起来，实在希望我们建好以后不会负债。他们就没有负债，他们都是one lump sum pay off。对，来到殿中，在这个他们中间，神的圣洁充满会幕，他们看见荣耀从天降临。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很快将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含义，可能就是将这个羔羊、血、逾越节、出埃及消都在新约里面提过。然后第二就是十字架就是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整个这个礼仪就实现出来。然后从这个十字架这个救赎里面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以前六个月上了黑门山，我们去过，在哪里他见了谁啊，在那里登山变相他见了谁啊，摩西、以利亚，所以很多人猜测就是他跟摩西讲，你还出埃及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任务我要跟你完成所以就是这个一个猜想，然后就是刚刚讲到逾越节就是羔羊代表耶稣基督的三天受杀三天复活，然后就是耶稣是天上的粮，他是说用自己的比喻来马拿他是天上来的粮，不是生命的粮，然后就是出恒这个以色列人从蛇就盘身边打手出来，耶稣就是摩西当年摩西为这位人水出来给他们喝，耶稣是活水所以就是神圣与荣耀的这个神水，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圣与至圣所，基督徒不会去追求将来有圣所，我们追求就是神从天降临与我们同在，心腹跟新郎在一起，耶稣就是在上头里面，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就是过红海是预表十里就是第二过一个二十前还有书第六章十六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好像过红海到这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要守圣餐，这是逾越节的晚餐我们是纪念主不是纪念不单单纪念神的拯救，也纪念主的再来然后就是三千死亡，然后三千和圣灵刚刚讲过就是启示录十灾要再重现，有七个飞七个号那里就在重现，然后就是新年新年有圣殿将你 OK 所以这些就是七碗跟七个号的比较我今天要讲到这里，要不要你是介绍一下他走了 OK 好了再拆卸才会介绍你稍微怎么样
是啊，我说是提醒大家的，我说你还没有你三句生气的话你赶快去给你及时而上了，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你而有限的所以呢假如你们是你们在有及时在跟上的话你们知道对不对那到底讲后面有一个介绍后面有一个介绍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假如没有那个话大家还有一个
好，我们就一个祷告，谢谢所有老师兄弟，你给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学习怎么样去欣赏你的救赎，也迎接你的再来谢谢你帮助我们活一个圣洁圣活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我马上去拿去。
好，对。我这个东西太多，有些我弄不清楚，你再帮我。